列王记上2章28至46节，约押虽然没有归从押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葬埋，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便是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便归到约押和他的后裔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便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王就列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王差遣人将示每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地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人期，何日便死，你的罪便归到自己的头上。”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这样说，仆人便这样行。”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过了3年。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亚杰那里去。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每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亚杰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的仆人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了，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示每招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警戒你说，你当确实你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哪日便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便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是你的罪恶归到自己头上。唯有所罗门王便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便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阿门。
谢谢雪莹姐妹的诵读。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了两件事，一个是约押之死，一个是示每之死。那这是所罗门刚一继位，他要面临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和人事上的生杀大权，我们看他怎么来使用。上一章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大卫王的第四个儿子哈。亚多尼亚，然后他，就是在大卫死后不久，应该是，然后就又出来，来巡视端，要那个拔示巴讲他的那个大卫的最后的那个陪伴他的一个女子亚比撒，赐给他。那这一个举动呢，其实就是他还对王位。就是觊觎王位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所罗门已经警告他，然后就是他抓住祭坛的脚，所以说他如果是可以 放弃自己这样的念头的话，他就可以存活。但是大卫一去世，他和他背后的人哈，就我相信是一起来阴谋做这件事。然后我们上一次就讲到已经是那个亚多尼亚就是被杀了。那这个约押呢，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马上也跑到了祭坛前。第28节有说到，约押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所以，他知道，亚多尼亚那个已经被杀了，那自己是背后的那个，应该他们都是同伙和策划者，所以他也跑到了这个祭坛的角。那这样的话，所罗门会不会杀他呢？约雅从前犯了什么罪呢？我们知道这一段，那个，我们以前读过的经文就知道，他杀死了两个大卫想要立的元帅哈，他有很大的罪过哈，这也是大卫要杀他的原因。28节到34节，就是他虽然那个抓到祭坛的脚，但是呢，那个所罗门却没有像那个效法亚多尼亚一样给他机会，却毅然决然地杀了他。第35节，所罗门就立了这个比拿雅做元帅，代替了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我们知道这个是元帅和祭司，这是国中的那个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哈。现在到所罗门这里就是都做了替换。比拿雅呢，我们知道前面有说过，就是在撒下8章18节，所以他是做护卫长，贴身的护卫长。大卫能用他做护卫长呢，就说明他是非常的忠心又勇敢。然后他又是第二组三勇士之一，在那个撒下23章有记载，就是他位列三个勇士里得了名。然后他又是第三军的军长，之后呢，在带上27章有记载，他管理30个勇士，所以他的名字是非常的那个非常著名的，而且是他是大能的勇士，在排名中也是非常靠前的。那这里呢，就是他替代了约雅做那个所罗门王时代的元帅哈，所以也是当之无愧。约雅呢，那个不是约雅，比拿雅呢，也是执行斩首约雅任务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下面看一下，又是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哈，我们上一章有说那个亚比亚他是以利家的后代，他落在了那个神的咒诅里哈，他不忠诚，所以以利家的后代都会遭一些厄运的。在带上的24章3到6节也记载到亚伦的后代被分别为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两大支派，大祭司主要是以利亚撒派中选，所以这里也是暗示那个亚比亚他，不是那个以叫利亚撒支派的，利亚撒的后代哈，是那个以利的后代。好的，我们进入到从那个36节。30到38节哈，我们进入到示每，他也是都警告示每哈，就是不要出那个吉伦西，吉伦西呢就是在那个橄榄山和耶路撒冷之间，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东面，所以呢示每的家乡是在那个是在东面，那这样的话，所罗门就让示每待在耶路撒冷哈，就是不让他回到过吉伦西来，那个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纠合众人来挑事哈，所以这是对那个示每的一个警示和处罚。那示每呢， 从第39节到46节，示美呢，就是没有听从所罗门的话，他当时答应了，但是他的仆人去到了加特，所以呢，他就过了吉伦西去把自己的仆人找回来，但是这就是犯了自己从前许下的诺言，所以所罗门就也是杀了他，他无话可说哈。所罗门杀死了那个亚多尼亚、约雅和示每，他这些人对他来说都不是有私仇，而是跟他父亲的父亲大卫的时代有恩怨哈，也是按照大卫的这个遗愿，从第一章我们知道大卫死前，就告诉所罗门，要对付这几个人。所以现在我们就不是在第一章，是在第二章哈，就是要对付这几个人。现在所罗门做了王之后，大卫死了以后，他真的是最先就对付掉了这几个人，只有那个祭司亚比亚他没有杀哈，但是警告他，让他那个。就是不要再参与政事了。这两约雅和示每都是被杀掉了，所以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成就了神的应许。那所罗门虽然年轻哈，但是一坐上王位就面对了这样的挑战，然后他果断行事。从此得享40年的太平，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思考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昨天也看到华梅弟兄的那个留言，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哈，我们就来一起来探讨一下，那个我们怎样看待约押这个人物，他该不该死哈？因为这个约押。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纠结。他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也做了坏事哈。就是他，肉体非常强大，但是他也做了好事，就是在那个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果断地杀了亚沙龙，然后又让大卫劫持自己的哀痛，来带领百姓。还有他数点人数、数点兵丁的时候，亚沙龙也是强烈的那个提建议哈，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做了很多，在战争中也是很勇敢的。所以我们看看，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人物。那第二个问题是，所罗门王，就是上，坐上王位之后，杀了前朝几个重臣，我们来看怎么来看这个举动，因为大卫在位的时候已经把以色列的外敌都那个平息了，但是内部的隐患却不一直在那个波涛汹涌，所以他所罗门上位以后。也面临着这样的内部的破口，所以他这样果断的行动，就是国家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个所罗门这样的举动。好的，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谢谢 Alice 啊，抓住这一章的大的脉络啊，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大家可以找到3次哈，强调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建立所罗门的国要加上前面读的经文哈，你在这第二章里面一共找到5次啊，这是在强调啊，这是圣经的重点啊，在交代，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用神的眼光，用圣经所启示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啊？就是从经文里面去找答案啊。这一章里面一共5次强调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是所罗门自己讲的哈，有的不是所罗门自己讲的，是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谁啊？圣灵啊，在引导的这个作者啊，加上这个结论啊，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兼顾。所罗门的王位啊，那今天我们读这两个人物哈，约雅和示每，那这两个人都到他人生的结局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人生呢做一些的回顾哈。那约雅这个所罗门说他杀了两个无辜人的血啊，这个两个无辜的元帅，这只是 symptom，这只是表征啊，症状，病的症状啊。 挖一挖它的根源在哪里啊？约雅的根源在哪里啊？示门也是啊，他逃不是逃离哈，他这个去出了耶路撒冷城啊，去抓那两个仆人回来，那只是 symptom，那只是他病的表现，那他病的根源在哪里啊？所以我们都可以挖掘一下哈，对我们都是一些的提醒。
那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就是，从神的公义来讲，那神的公义呢，就是借着所罗门王的手来施行这样的一个审判。那我们先从约押这个人，约押虽然他做了很多的，也是有好的事情，像是平定押沙龙的事情，还有在那个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来劝诫他。可是呢，为什么他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子呢？在圣经上这边一直强调说他流无辜人的血。那流无辜人的血呢，在箴言的在箴言6章16到19节这边，就提到说神所恨恶的罪有7种，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话，还有流无辜人的血，那还有图谋恶计的心，还有作假见证，还有就是。非跑行恶的脚，还有就是那个散布纷争的话的人，所以呢，这个约押呢跟示每其实他们在这边都有犯了神所厌恶的罪，那这个罪呢就是一个死罪，这也是其中一点。那约押他就是杀了亚尼尔跟亚玛撒，他流了无辜人的血，而且呢，当他做了这样的恶事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他不像大卫，当他就是借他人的手杀了乌利亚的时候，其实拿单来指责他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最悔改的马上悔改的一个心。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约押呢，他所做的事情呢，他不是为了来服侍神，也不是为了来服侍大卫王，他所做的每都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私心，他是在服侍他自己，服侍他自己的一个欲望。还有呢，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对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国政、国事都会动摇国，就是国家的一个稳定的，的那个问题的一个人。那在这边，神一直强调，就是要坚立，大卫的国位，然后这个也是印证了神的话，所以呢，也是建立了所罗门王的一个王位。那在建立所罗门的王位呢，就是从这一章当中有看到有总共有5次提到说建立他的王位，12节、24节、33节、45节到最后46节的这边都有提到。那示每呢？他所做的事情呢，也刚刚我们有提到，他也是便雅悯族，他是以扫的，不是，他是扫罗的那个亲族，很亲近的人。那他自己呢，他的那个就是不论是在他的财力，在他的能力，他都是很大的，可以动摇的。就像那时候去迎接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带领了1000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这个人也是会对国家的内政是会有影响的人。这两个人呢，如果要叛乱、要作乱的话，都是很大的一个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损伤。那所罗门王对他是有宽容之心的，所以呢，叫他就是要待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来就是可以也可以。就是等于说，监视他，安定，就是让他不要乱跑。可是呢，他却违背了他的启示，表示说呢，这个人呢，他对他自己所讲的话呢，他是也是很轻忽的。还有呢，当他所以呢，在那个37节这边也讲到，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所以呢，他们都是犯罪之人，罪也要归到他们自己头上。而且他当初呢，对大卫王逃难的时候咒骂他，还有侮辱他，他就是一个不尊重神所高立为王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是不敬畏神的人。 这些罪都是要归到他自己的头上。那他今天他不听，他去追他仆人，跑出去呢？那当然了，他就是也违背了自己的启示。那当然，他的罪就是要死亡，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在这边呢，我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神公义的审判。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彰显神的公义。那今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所为，也许我们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当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将来那一天，我们也是会要面对神公义的一个审判。那还有呢，在这边我们也看到说啊，也提到就是示每呢，他呢去逃跑去追那个他的仆人的时候，然后就是也让我们想到说，神对我们有个恩典时候，然后呢，可是呢，示每这个人，他对他的仆人却是没有恩典的，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仆人呢，也是没有办法忍受他，所以跑走了。那可见他这个人呢，他的心呢是没有良善的，是没有恩典的人。所罗门王对他有恩典，让他存留，可是呢，他对他的仆人却没有恩典，仆人跑走了，他要去把他追回来。
三次所罗门杀了三个人啊，每杀一个人之后，他都要讲这句话啊。这是耶和华在坚立他的国位，大卫的国位，所罗门的王位哈、啊，神要赐福于他哈、啊。杀了这个亚多尼亚啊，是在这个24节啊；杀了这个约雅是在33节啊；杀了示每是在45节啊。这是所罗门口里讲出来，所以所罗门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在公报私仇啊，他不也是不是在滥用王权啊？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神所应许的事情要成就啊，借着他的手除去国中的恶人，这就像当初神借着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手除掉迦南人一样啊，是这个神公义的彰显啊，不是他出于私意的作为啊。大卫是起誓，他起誓不杀这个示每，但是他说我必不杀你。他没有说所罗门一定不杀他，对不对？大卫确实没有杀示每哦，你看，而且给他有充足的恩典，让他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啊，因为他知道，大卫知道，所罗门也知道啊，因为这个示每是便雅悯族的人，他有一帮的人跟着他哈，他一旦要闹事，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要闹事的话，真的是会给这个国家造成灾难的哈，所以你留在耶路撒冷可以啊，这是。知道他没有心悔改，但是可以限制他的影响。但是如果他被对他自己所起的誓、所讲出的话都不能持守，随随便便就跑出去哈。后来这个利坚姊妹有一个补充，他就想到那个马太福音第18章讲的那个欠了主人几十万两的这个银子啊，这个钱的人主人都赦免他，结果人就欠他10两银子，他就抓住人不放啊。不要人这个还不还，就把他投到监牢里啊！结果后来怎么样？这个仆人要被抓回来啊，投在监牢里啊，要偿还他当偿还，这就有点像示每。本来当初这个所罗门对他有怜悯哈、啊，但是他轻易的违背自己的誓言，再次犯罪，而且对人很恶哈、啊，对他手下的仆人啊。你想他是便雅悯人，他如果住在耶路撒冷城哈、啊，跟他的仆人应该都是他所信任的了。啊，他所亲近的这些人，结果即使这些人也待不下的，他们也要逃走，那说明这个示每对待手下人实在是不够好啊，这些人才会逃走啊，所以他们这几个人都是罪有应得。约押当不当死？约押当死啊，对照出埃及记21章14节啊，这些故意杀人的人，即使跑到祭坛那里，也要把他抓回来处死，这是律法中的规定啊。啊，所以三次所罗门讲说，这是为了稳固他的国位；2次是圣经的作者在讲啊，12节和46节，这样，所以这些很重要。5次强调哈，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不要再说这个大卫公报私仇了哈，也不要说所罗门是滥用王权、滥杀无辜，这些人都是该死的，这是神公义的彰显。
对，刚才那个九燕姊妹就是把这个重点都讲出来了，就是约押这个人是该死的，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异议了。而且他这个人就是始终是属肉体的，我们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任何悔改的迹象，包括世美也是一样。我过去啊曾经看到一本书，就是说这个讲那个监狱福音事工的，就是很多的传教人传道人到监狱里面给这个囚犯传福音，然后很多的囚犯也接受了福音，悔改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哪怕他们悔改了，对他们的审判，就是会不会改变呢？一般是不会改变的。像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有一个曾经从监狱里出来的一个弟兄，就是说他完全是。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很属神的人啊，但是因为他过去犯的罪嘛，就是对他的审判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说约押呀、示每呀，其实他们都是这样，就是他尤其是约押，他犯了流人血的罪，所以哪怕他跑到祭坛啊，也是不受赦免。如果是他受到赦免的话，那个所罗门就没有任何的。或者说，神的国就没有任何的公义而言，他不仅污秽了祭坛啊，也污秽了这个神的公义啊，所以说这个是不荣耀神的，所以他不能够被赦免。然后就是示每，我们也说了，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哈，就是说，而且你看从示每从一开始我们读到他，一直到他实际上被杀。他没有任何的悔改的表现，他就是一个在世界上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包括约押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人就是说他有野心啊，这个而且他手下还有人，如果是留着他，就不能够就是说稳固所罗门的国。那么我们再把这两个人，我们推广到教会，其实说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这两类人，其实。会对教会就是产生很不稳定的因素，比如说有第一类的人，像约押那样的人，他功高震主啊，他就想着要夺权啊，这个比如说他要成为牧师啊、长老啊什么的，就让大家都听他的话，而这个人他本身也没有悔改，没有得救，他不属灵。如果说这个，因为他功高震主，可能会带走很多的这个羊。啊，世美那样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啊，他会在教会里制造纷乱纷争，也是一个教会会产生分裂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了这个神的国，也是所罗门的国的安定啊，团结稳定呢，就是说神是需要他来除掉这两个人的。而且，所罗门在这里代表的是执政掌权者。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法庭啊、警察呀、这些审判机关，不代表我们个人。我们个人也许说遇到这样的恶人啊，我们一个可以给他传福音，让他悔改；另外一个或者是远离呀，啊，或者是甚至上像新约里面说的，你左脸被打了，右脸还可以让他就是说，但这个只是针对个人而言。对于执政掌权者，他代表一个神的权威啊，就不能够就是跟这个新约里面说的是一样。另外呢，就是刚才师母总结了一点非常好，他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啊，就是说先是有恩典，有怜悯。啊，就包括这个所罗门对待这个示每或者对待亚多尼亚，一开始所罗门都没有要他的命，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看你们后面的表现是否悔改。啊，如果真心悔改，我相信如果亚多尼亚像米菲波设一样，或者示每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耶路撒冷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好的结局，至少可以白头下阴间。啊，但是他们没有，这些恶人的话，就是始终就没有悔改，而且就是。也不了解神的心意啊。那么恩典的时期过了以后，你再不悔改的话，那最后你就会失去救恩了啊。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监狱事工，那些人虽然是比如说该枪毙的枪毙，或者是该判刑的判刑，但是他有了他信了主，他悔改了，他有那个救恩，他有永生的盼望。而这两个人呢，或者是这一两类人呢？他们最后就是说，他不仅是在肉体上是被消灭了，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个救恩，所以是很悲惨的啊。所以说，必须要在趁有光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说嘛，啊，趁有光的时候啊，这个要尽快的悔改啊。我们说，不仅是我们也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说啊，尽量的，就是让劝人家早一点的这个悔改，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我们从两个问题，爱丽丝提的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先分享啊，就是年轻的所罗门王， 他实际上是为了坚定国位，他做事很有胆识、果断、公义，他的这些作为全部都是一些公义的彰显。同时，我们也思考到了，就是说，和古代的不管是中国还是这个历史上面，圣经里面介绍的，记载的这个宫廷斗都很相似的。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些都是对世上的这个国一代又一代的国的一个描述吧。所以爱丽丝姐妹总结的我们就不重复了，因为她说的实际上真的就是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堵住各种破口，他实行在他掌权的时候必须做的事情。那我们再反过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押死的，我值得我们同情吗？我们分析约押呢，就说实际上是从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的角度来分析，对于他的不同的行动吧。大卫不杀他，我们有感觉实际上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卫、约押他们是这样是同甘共苦，一起战斗过、经历过，高高低低、波峰波谷的，所以大卫不杀他。第二呢，而且约押手中还有大卫的杀乌利亚的诏书，所以呢，这也是大卫不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我们认为，实际上虽然大卫说的是要杀两，因为约押手里有杀两个异人将领的这个血，我们感觉还是他的心里还是因为有这个亚沙龙，他命令他不杀亚沙龙而。约押杀了亚沙龙，这个，所以大卫不做，不等于所罗门不能做，因为他要建立他的国。那从示美呢，我们就看出来，他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他因为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没有真心承诺和包括自己的承诺，也会非常轻视承诺，不能持守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并不没有看重，并不珍惜所罗门对他的赦免，甚至以身试法，用生命做赌注，让他不能离开耶路撒冷，他还是去离开耶路撒冷，来看他到底会不会受责罚。所以这些赌注，这些我们在思考了这两个人以后呢，再重新思考，刚才牧师一开始让我们思考的，就是说这个原因哈，根源在哪里？我们的想法是，就说这两个人，包括所罗门杀的前面的那些大将吧，也是最根源还是在罪，就说人脱不了罪，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甚至就是说不忠心啊，不能够紧紧跟随主，一旦偏行己道，人就和罪脱不了干系。那在有了罪以后呢，也没有悔改。不悔改，所以呢，我们就分享了，就是特别喜欢的约翰福音3章17到18节的两段经文，就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感谢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而我们要珍惜这份恩典。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大卫说约押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我看不见亚尼尔是怎么又义又好，因为如果大卫给亚尼尔当元帅的话，亚尼尔今天当了辈分能够辈分扫罗，明天他可以要辈分大卫。难道大卫真是放心把亚尼尔把全的军权交给他吗？亚玛撒也是一样，他是叛军的元帅，他过了时间还不来报到的时候，亚玛撒将来统领全军，你觉得他会忠心吗？所以我就看见这两个人，这是大卫说的，他又义又好，这是他自己的说辞。However，约押是有处世之道。这个也是我们要明白的地方。
重点就是说，为大
所罗门为什么要除掉这个约押和这个示每啊？大家前面都讨论了很多，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反叛之心、叛国之心。约押的话，就像28节提到的哈，他是跟从了亚多尼亚啊，然后是对所罗门的王位是有反叛的。那示每呢，他其实他是咒骂大卫哈。那从他咒骂的这个言语上面来看，在撒母耳记下16章的7到8节里面哈，他咒骂的意思是指责大卫，他流了扫罗全家的血，好，然后他说耶和华要把这罪归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好流人血的，所以他咒骂大卫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是拥护扫罗的，他觉得大卫不应该接续扫罗做王，所以当亚撒龙来反叛，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就对大卫进行咒骂。所以看到这个示每，他是，有反叛，也是有反叛之心的哈，而且他是有能力的，他可以召集人，有钱有才的，所以这个所罗门就把他让他能够一直待在这个耶路撒冷，好，让他没有任何这个能够纠结起人来进行反叛，所以这也是看出这个所罗门的智慧哈。所以总之，这两个人他都是对这个所罗门的国位是有影响的，所以所罗门也是到后面就是合情合理的把这两个人给除掉了。那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押哈。约押其实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也帮助大卫很多，打赢很多胜仗了，甚至在大卫犯错的时候，他也去提醒他，哈，指出他的错，只是大卫没有听。但是，我们看到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在，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流两个无辜人的血，哈，那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服从神的旨意，他没有听从大卫的命令，哈，所以约押这一类的人呢，他也就像是什么，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但是这一类人，他们却没有照着神的旨意行，哈，这就让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的7章的21到23节里面，哈，就是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那些人，哈，那些人也非常的有能力，哈，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兴许多的这个异能，哈，但是主却说不认识你，因为他们做的并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行，就像约押他所行的，他没有照着大卫的意思去行，没有听从大卫的意思，更没有听从这个神的意思，完全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
好，谢谢小平讲的很好，特别是最后那一点提到，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做官也好，做百姓也好，敬畏神的心一定要有，要认识神的心意，这样行事为人就不会出错。你看这些三个被杀死的这些约押、示每啊、亚多尼亚，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但是他们心中没有神，像刚刚小平讲的，不敬畏神，不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话，后果都不是很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解。好。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本周的背诵经文接续上一周上一周讲说，大卫对这个所罗门说，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那接下来就是2章第3节列王记上2章第3节的经文嘱咐他要遵行神的话所罗门也很听话照着这个，起码他一开始照着律法去做。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句话来读一遍。列王
列
记
王
上
记上
二
二章
章第
三
三
节，
节，
遵
遵
守
守耶
耶
和
和
华
华
你
你
所
神
吩咐的，
吩咐的，
照着摩
摩
西
西
律
上
法所写
所写
的
的
典章，
典章，
遵守
遵
他
守
的
他的
律
律
例
诫
典
命
章，
典章法章，
这样
这样，
你
无论做什么
论
事，
做
不
往
拘
什么事，不拘
往
往
何
何
处
处，
去，
处
尽
尽
都很
都
多
亨通。
很多。
列
列
王
王
记
记
上
上
二
二章
章
记上
三
二章三
节。
节。
天上的父王的感谢，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日子，你要教训我们一起来的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没有一句是不要带有能力的， 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中，昼夜思想。主啊，要求你祝福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个把我们所有心中忧虑重担都放在一边，来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得到满足，我们的福气就从你而来。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无论什么人，无论他灵性如何，让我们都在你面前谦卑俯伏，带领我们以下今周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